第三十六讲，心路过程中心与所缘的关系。
请各位合掌，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慈巴嘎瓦图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图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斯，南无大慈巴嘎瓦图阿拉哈多萨玛三菩提斯。各位法师、居士、大德们，晚上好。我们昨天讲了心路当中的一门心路，一门心路可以分为欲界的有见速行心路跟安止速行心路。昨天晚上我们就学习了欲界的有见速行。欲界的有限速行又可以分为随起的心路跟独立的一门心路。那现在呢，我们再来讲讲在这些心路当中所缘跟心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得要知道，阿毗达摩是讨论这个世间的，因为世间是我们必须得要了解、要关照、最终要超越的，而能够体验世间的是心，能够解脱、超越世间的也是心。因此呢，在阿毗达摩里面呢，研究心、探讨心占了很大的比例。讲到心，那必须也一起讲到心所认知的目标。心所认知所对应的目标我们称为所缘 Aramana。 如果我们把阿毗达摩讲心的部分呢，把它简化，那其实只是一种关系，即心跟所缘的关系。现在我们接着来讲讲所缘的本质跟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所缘可以分为三组，第一是不可爱的所缘 Anitta Aramana， 第二种是可爱的所缘 Itta Aramana， 跟极可爱的所缘 Adi Itta Aramana。或者又可以把可爱的所缘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中等可爱的，一种是极可爱的，那还有再加上不可爱的，那所以我们把所缘可归纳为两类，即可爱的对象跟不可爱的对象。而可爱的对象又可分为普通可爱的跟很可爱的。根据阿毗达摩，所缘的本质差别在于这些对象，就是这些所缘的本性，它并不会因为体验者的性格或者信仰或者偏好而有所改变。在分别论著叫迷惑冰消里面就解释，当人们把可爱的所言当成是不可爱的，把不可爱的所言当成是可爱的，这是因为他们的颠倒想三亚比巴拉萨。但无论如何，所缘都是依靠它本身的性质而属于可爱或者不可爱，它跟体验者的偏好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判断一个所缘到底是可爱或者不可爱，我们可以用中等友情，就是中等的人这种来作为判断。这里讲到的中等的人呢，比如说一些会计师啊， 一些政府的公务员呢、啊、地主啊、商人啊等等，这些就是普通我们说到的一般人都这样认为的。人们会遇到可爱的或者极可爱的或者不可爱的所缘，是由于自己过去的业所决定的。如果所遇到的目标提供过去业成熟的因缘，因此升起了果报心。当不善业成熟的时候，人们体验到不可爱的所缘，升起实知这种所缘的是不善果报心。当善业成熟的时候，人们体验到可爱或者极可爱的所缘，升起实知这种所缘的心是善果报心。果报心自动的会跟他所实知的所缘的本质相应，完全没有刻意的造作，就好像我们照镜子一样啊，我们的脸是怎么样，在镜子当中反映出来的就是怎么样。果报心由所缘的性质决定，但是塑形心却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在心里面，特别是五门心里面体验到的所缘跟心里面升起的果报心，它是一致的。如何一致的呢？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就说明所缘跟在心里面的果报心之间的关系。当遭遇到不可爱的所缘的时候，例如我们现在说，当一个人看到一具尸体，或者说一副很恐怖的骨头，那这个时候能够看的是眼识，眼识是属于什么心？是果报心。那当眼识灭去之后，紧接着的领受推度也是属于什么心？果报心。然后呢，彼所缘也是果报心，因为看到的这种所缘是不可爱的所缘，所以这些果报心是都是不善果报心。例如现在这个是有分，那这个时候就一具尸体的影像，就一具尸体就撞击了这个人的眼门，要升起的一个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是什么心啊？还记得吗？是不一座心。对啊，然后五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一个眼识，眼识是果报心。眼识灭去之后，升起了领受跟推度，这两种心也是果报心。当推度心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确定心啊，这三个心就是根识、领受跟推度是不善果报心。那之后呢，就紧跟着升起了一个确定心，确定心是什么心？是唯作心。对，它不是属于果报心。当确定心灭去之后，紧跟着升起了七个塑形心。当塑形灭去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所缘是极大所缘的话呢，那将会有两个彼所缘升起。这彼所缘也是什么心？也是果报心。那由于看到的是不可爱的所缘，所以还是属于不善果报心。当彼所缘灭去之后呢，那所缘灭去，然后就又落入有分流。因此这一个心轮是五门心轮的它的发生的规律。在五门心轮里面，这一个是取极大所缘，也就是说当这一个人看这一具尸体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这个尸体很清楚地呈现在这个人的眼门心轮里面。那在这一个心轮里面呢，眼识、领受心、推度心跟彼所缘心，在这一个心轮里都是果报心。由于看到的是不可爱的所缘，所以这些果报心都是属于不善果报心。那在这里的这些不善果报心呢，这三个呢是属于 十八种五蕴心当中的不善果报心，而智比所言呢，它可以是属于不善果报的推度心，所以这是这样的关系。那如果遇到的是可爱或者极可爱的所言，那根识领受推度跟比所言都是善果报心。我们就取一个人看到一座很漂亮的佛塔为例子，当这佛塔的影像撞击到眼门跟有分的时候，升起了一个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结束了有分流，使心转向于所看到的影像，这个是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眼识，看这一个景象。眼识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领受心，领受心灭去就升起了推度心。那这三个心它是属于什么心？也是果报心。由于看到的是极可爱或者可爱的所缘，所以它是属于善果报心。当推度心灭去之后呢，升起的确定心，确定心是唯作心。当确定心灭去之后，升起了七个速行，七个速行依次的生灭。当速行心灭去之后，紧跟着升起的是两个比所言，比所言是属于什么心？还是果报心，所以他们还是善果报心。当比所言灭去之后呢，那又落入了有分流。这一个五门心里面，凡是五门心里面的所有果报心，它都跟所看到的景象影像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性质。如果看到的是很好的，就是说一般的人都认为它是漂亮的，是好的，那这里的果报心是属于善果报心。对于在五门心里面眼识或者根识其他的耳识鼻识食识身识领受跟推度是属于善的果报，那这个是属于在十八种无因心当中的善果报心。在我们心里面的鼻所缘呢，那它有可能是什么心？它有可能对，那所以什么的善果报心呢？它有可能是十种善果报心。为什么说是十种呢？推度心有几种？推度心善的果报推度心有两种，一种是舍受，一种是悦受。如果遇到的是可爱所言，那它的推度心是属于舍受，如果是极可爱的话是悦受，而同时呢也有可能是八种欲界的大果报心。悦际之相应，悦际之不相应，舍际之相应，舍际之不相应，他们各有无形跟有形，所以这些心有可能会升起在比所缘当中。那他们的关系就是这么样的，在心路里面呢，这些果报心就跟所缘有关了。我们必须得要知道，果报心是由对象的本质决定的，但是速行心却不一定。速行心可以依照体验者的性格或者内心的倾向而变异。那速行心的性质决定在什么？决定在哪一个心？决定在作意。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看一下作意跟速行的关系。在五门心路中，如果确定心的作意心所是不如理作意阿尤尼索马纳西嘎勒，紧接着的速行必定是不善心。这是有分流。那 当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对象，或者说一个对象撞击到一个人的根本跟有分的时候呢，升起了一个我们转向心。我们转向心灭气之后，升起了一个根识，然后领受推度。那这里讲到的领受推度，它跟所缘有关，但是这里呢，无论是所缘是可爱的、不可爱的或者极可爱的都好啊，但如果在这里的确定心，假如确定心里面的作意心所是不如理作意的话，那么紧接着生灭的七个宿行，他们必定是不善心。那之后升起的比所缘之属于果报心，它就跟宿行心不是有必然的联系。那对于在异门心论当中，他们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异门心论有没有确定心呢？没有。但是呢，异门心论是由一个异门转向心再加上七个宿行，有比所缘或者有或者没有升起。那如果在异门转向心里面的作意心所是不如理作意，紧接之的宿行也必定是不善心。这一个异门心哦，那在异门心的里面有没有领受推度确定这些心呢？也没有。它一升起就是异门转向心。异门转向心在我们心中里面也叫什么心？也叫确定心。那这里的异门转向心里面的作意是不如理作意的话，紧跟之生灭的七个宿行心也必定是不善心。那等宿行灭气之后呢，比所缘或者升起或者不升起，由于不如理作意，以下的宿行心可以升起，哪些心呢？八种贪根心会升起，两种嗔根心会升起，两种痴根心会升起，八种再加上两种再加上两种等于多少？十二种。这十二种都是什么心？都是属于不善心。所有的不善心加起来只是十二个。这十二个不善心都是因为什么升起的？因为不如理作意。可不可以说是因为所缘呢？啊，可不可以赖所缘呢？是因为所缘促使你升起不善心，还是因为不如理作意促使你升起不善心呢？不如理作意，对。升起善心或者不善心，它主要还是跟一个人的作意有关，而不是跟所缘有关。我们再来看一看善心到底是怎么样升起的。在我们心路当中，如果确定心的作意心所是如理作意，紧跟之升起的宿行呢，对于凡夫跟有学圣子来说呢，就必定是善心。那当一个我们转向心升起之后呢，就已经标记着有分流中断了。当我们转向心灭气之后，升起这个眼识领受推度，推度心灭气之后，升起一个确定，确定心里面有一种心所称为作意心所。作意心所是我们说好像方向盘一样，好像或者说好像一辆车的司机一样。如果司机把方向盘摆向正确的地方，那么紧接着整车人都走向正确的地方。如果摆向不正确的方向，走错误的路，那么整车人或者紧接着的路都是错误的。那在这里呢，如果确定心的作意心所是如理作意， 那紧接之升起的塑形心必定是善心。当塑形灭起之后呢，有可能有两个比所缘升起，也有可能没有升起。那如果是在一门心目里面，若一门转向心的作意心所是如理作意，那紧跟着生灭的塑形心也必定是善心。这是对于凡夫跟有学圣子来说的，也就是说除了阿拉汉圣子，那在欲界的一门心里面，他的运作必然是这么样的。当有分流被一门转向心中断之后呢，一门转向心就把心投向于所缘。这种所缘可以是一切所缘，就是一切的目标都可以。那一门转向心里面有个作意心所，这作意心所如果是向正确的方向思维的话，我们称为如理作意啊。当作意心所是如理作意的话，紧跟着升起的七个塑形心呢，也必定是善心。当塑形心灭去之后呢，会有两个比所缘生灭，然后又落入了有分流。对于凡夫跟有学圣子来说，由于如理作意，那以下的塑形可以升起，哪些塑形呢？越具自相应无形心，越具自相应有形心，越具自不相应无形心，越具自不相应有形心，舍计自相应无形心，舍计自相应有形心，舍计自不相应无形心，舍计自不相应有形心。这八种心都是属于善心，而且是欲界的善心，因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欲界的塑形心，所以这些心能够升起。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升起善心跟所缘有没有关系啊？有吗？没有，没有必然的关系，它反而跟什么有关系？跟作意有关系。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例如佛陀是什么所缘？是极可爱所缘。为什么佛陀是极可爱所缘呢？因为佛陀的色身，虽然说佛陀的色身也会老，也会死掉，也会腐朽掉，但是毕竟佛陀具足32大丈夫相，具足80种随行好，所以佛陀的色身，佛陀的身相庄严呢，是一切其他的人都很难比的，除非是有一种人跟佛陀的相貌很相像，那是什么人啊？传轮圣王。为什么佛陀有这些相呢？因为是由过去无量劫以来所积累的种种善业善行巴拉蜜所形成的。那佛陀感得了有大人相，有种种的相好庄严，那佛陀感得的这些是属于什么善果报？因为是善果报，所以当我们去见到佛陀的时候呢，佛陀是属于一种极可爱所缘。乃至到佛陀入灭之后，后来的弟子们为了纪念佛陀，建立了佛塔或者树立了佛像，雕塑化了佛像，那佛像仍然也是属于极可爱所缘。虽然佛像会因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时代，会用自己的想象去画佛像，我们看到的佛像也许并不能够代表佛陀真的是这么样，但是必定由于佛陀的功德，即使我们看到佛像，它还是属于极可喜所缘。那一般上来说呢，也就是即使是一个不信佛的人看到了佛像，他都会感到什么？感到内心很欢喜或者很平静，是不是？但是对于那些断灭见的人来看呢，他会什么见的是什么？这个可能只是文物嘛， 或者说他们只是一些石头的雕像。而对于一些异教徒例如说一些比较极端的异教徒，他们看了之后他们会怎么样？会生气，说这个是偶像，偶像崇拜，是不是？如果是对一些专门倒卖文物的人看到佛像怎么样，看到那些古文物怎么样，生气贪心啊，这个可以赚一笔钱。而对于佛弟子看到佛像的会怎么样？会生起恭敬心啊，礼敬的心啊。又比如一个美女，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这是什么果报啊？那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什么所缘，或者是什么可缘啊？或者是极可爱所缘，如果她很漂亮的话。那我们再看看这一个女人，在不同的人看到她会升起什么样的心，他们的心都不完全一样。如果一般的男人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女人升起的是什么心啊？升起是贪欲心啊。如果是其他的女人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升起的是什么心啊？什么心？妒忌心啊，或者嗔心啊。即使他可能是一个很贤淑的人，都会说啊，狐狸精是不是？而如果是对一个经常修行、守护正念、守护根本很好的人，他们升起的是什么心？他们会升起的是舍俱的什么心？自相应心啊，甚至他们会作意是不净的啊。而对于那些鹿啊，那些森林里面的野兔等等，看到这个女的，她会升起什么心？啊，会怎么样？他们跑都跑不及，是不是？这是什么心？害怕的心。同样，如果这个女人在一些蚊子啊，或在一些老虎啊等等，他们看到是什么？啊，美味佳肴，是不是？所以，同样的是一个所缘。但是不同的体验值，由于他们作意升起的塑形心可以完全不同，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升起的颠倒想，他可以把可爱的当成不可爱的，把不可爱的当成可爱的。例如说如果一个人身上长了疮，长了疮，这个是善果报还是不善果报？不善果报。但有这些人抓疮抓得很有快感啊，或者说当他的身体发痒的时候，他经常抓到他感觉到很舒服，那这个是由于颠倒想。或者说有一些受虐狂啊，受虐待是一种变态的心理啊，他们就是喜欢人家去打他虐待他，当他的身体遭受到痛苦的时候，他反而以这痛苦而升起越级的贪嗔心，他喜欢人去打他。所以这一种呢，就是由于颠倒想，他把苦的当成是乐的。又比如说一个不可爱所缘，比如说尸体一样，一般人看到的尸体会怎么样啊？会厌恶，会升起什么心？升起嗔心。但是却偏偏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专门喜欢去看尸体啊，那个就是例如说有些禅修的禅修者，他们去取不净相，当他们看到了尸体之后呢，有可能他们升起的是越际的自相应心，去作意他是不净，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的尸体也好，美女也好，或者说其他那可爱的所缘也好，它都是指一般普通人的感受，它都是这样的，这种所缘是这样确定。当然呢，对于所缘上来说呢，也依果报不同而不同的时代，或者说应该来说不同的趣，不同类的众生也不尽相同。例如说对于人间来说极可爱的所缘或者可爱的所缘，对于天人来说呢，可能还是变成不可爱所缘，是不是？例如说我们不要说动物啊，我们说在非洲那些非洲的黑人们，他们可能会对那些 他们认为的美女啊，追得死去活来，是不是？但是在亚洲人或者在白人看上去，那黑人有什么好漂亮的，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极可爱所言哦，但是对我们来说，哎，他们那么丑陋啊，怎么很也爱得死去活来啊，是不是？所以因为每个人不同的果报，所以体验的所言也不尽相同。但不过呢，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归结为，如果善的果报成熟，我们可以体验到可爱或极可爱的所言；由于不善果报成熟，我们会体验到不可爱的所言。而当我们体验到可爱或极可爱所言的时候，我们所体验的这些果报心是善果报心，但是塑形心却不一定。如果我们体验到不可爱的所言，我们体验的心里面的果报心是不善果报心，但是塑形心不一定是不善，也有可能也是善的。那至于塑形到底是善不善，并不决定在所缘，而决定在我们的作意。那大家明白了心跟所缘既有必然的联系，又可以说我们升起的是善还是不善，谁做主？是由神由佛菩萨做主，还是由所缘做主？你不要认为说我的业来了我自己控制不了。如果一个人业控制的唯有在临死的时候或者结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办法控制的。平时呢，只要你是个正常的人，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心吗？可以吗？还是可以的啊！只要你的神智很清晰，你的神智很清醒，那么我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心升起的是善还是不善。或者说，当我们体验到这些所缘的时候呢，它跟我们过去的业有关系。有些业是直接的，有些业是间接的。你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啊，有些是我们过去的业，所以我们不用去改变。例如说，你把你的手用刀子一割啊，你会感觉痛，这个是我过去的业，可以这样说吗？不能。但是呢，这从大的上来说呢，只要我们有这五蕴这个果报身，那我们必定要承受过去所造的业，这是必然的。所以体验到不善的果报，例如说身体的痛苦或者看到不好的东西，这个跟业有关。有些业是直接，有些业是间接。但是呢，由于体验到无论任何的对象任何的所缘，我们还是可以转换我们的心的。我们造善业造不善业决定在我们自己啊，所以不要过多的去厌怪外在的东西，厌怪所缘。那如果是要在实修当中呢，所有这些都在明业处当中必须得要关照的，要观察的。因为在心里面，每一种心它们都伴随着一定的心所而产生。例如我们可以看表第十二的眼门心动示意图，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得在修明业处的时候要观照，而且要如实的知见，如实的观照。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啊，如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修行，那不是上座部佛教传承的阿毗达摩，或者说不是佛陀教导的阿毗达摩。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用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用在生活方面，例如说我们如何去培养如理作意，培养善心。我们不一定实际要看到这些心，我们都可以培养，都可以培育。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实修方面，涉及到实修方面，我们就必须得要见到心路里面的究竟明法。唯有通过这么样，我们才可以修行明业处。我们观照明业处是透过明色识别智去观照，明色识别智所见的对象就是究竟明法。在我们心中这些心当中， 我们转向经一共有11个民法，这11个民法呢，我们又可以对照，在表第十一，第十一里面，然后饮食有8个民法，领受有11个民法，推度呢根据情况，如果是死受的话有11个民法，有如果是月祭的话有12个民法，就加了一个喜心所，而确定心呢也有12个民法。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修行当中要关照的。而对于当确定心是如理作意升起的是善心，不如理作意升起的是不善心，或者在意门心路里面，我们再看表第16，意门心路过程里面，如果由于如理作意升起的是善心，下面那个欲界善不善速行民法表啊，它就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我们去关照的。如果是月祭之相应无形心跟有形心是34个民法，如果月祭之不相应心跟舍祭之相应心，它是33个民法，但是它们的组合不一样。如果是月祭的话呢，月祭之相应的话呢，它既有喜又有智；如果是智不相应的话呢，那么它有喜但是没有智；如果是舍祭之相应的话呢，那么他没有喜心所，但是会有智，就会有无痴心所。如果是舍计智不相应心的话呢，那么他既没有喜心所，也没有无痴，就是慧根心所，所以只有32个民法。而如果是具体要在修明业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表13取颜色所言的眼门善速行心路这个民法来关照。那当然呢，这个已经涉及到实修啊，我们也没办法详细的讲。如果你要听到和听在帕沃禅定讲的那一集的阿毗达摩，里面就会有比较详细的分析。但然而这一切呢，都必须得要我们实际去体验啊。如果你只是学，你不应用在生活上，更不应用在修行上，那么它只是属于你的文思功夫。文思功夫就是我们讲到的一门所言的哪一种，它只是你的观念而已，它并不是你的随觉知，不是你的智慧，更不是你的证悟的你自己的亲证的证量，它只是你的一些概念而已，你所掌握的知识而已。我们说到的真正的我们唯有把这些知识应用在生活上，它成为你的经验，我们用在修行上，它可以成为你修所成的智慧，而不只是文思的功夫，不只是通过思维通过推理得来的功夫。如果你已经亲见了这些，同时你也已经亲证了四圣谛，这些都是属于苦圣谛的范围，那么那个时候你的智慧是透过出世间智而去了知这些的。因此我们讲欲界的心欲界的心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再讲一讲安止速行的心。安止速行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禅那速行心，一类是道果速行心。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讲禅那速行的心路它是怎么样的。禅那速行心它必定是属于什么心？意门心路，它不可能发生在五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我们是要取相，例如我们用眼睛去看，取一个地变的变相，或者说去取水变的变相、火变的变相或者白变的变相，我们用眼门看，但最终我们还是要透过闭上眼睛，用意门形成的相，它才是思想。如果我们用眼睛去看的话呢，那它看的只是变作相，巴利伽玛尼米达。然后当闭上眼睛，这种相呈现的时候，还是属于意门所对的相，那个叫做取相。最后我们透过专注意门的相而变成色相，然后再把心投入色相而成就禅那。所以一切禅那心路必定是意门心路， 不可能是眼门心动，更不可能是耳门心动，必定是意门心动。就是我们不是透过看东西证的禅那，不是透过听声音证的禅那，不是透过嗅东西，而必定它是由意门成就的。那到底他们的运作法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把禅那的塑形也可以叫做安止的塑形，这是属于世间安止的塑形。安止也就是阿巴那，阿巴那的意思就是指高度提升了的寻心所。虽然在初禅以上没有寻心所，但是由于他还是可以把心完全的安住在，或者说安止呢，在英文叫做 absorption 就是吸进去，完全把心已经融在四象当中，融在光当中，那这种呢我们称为安止。那对于安止塑形的心动来说，它的所缘就没有所谓的清晰或者不清晰，因为必定是清晰的所缘才有可能去专注。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专注的时候，如果所缘晃来晃去，我们就不可能入禅，因为所缘是不清晰。如果所缘很清晰，我们的心才能够投注进去。所以对于安止塑形的一门心动呢，所缘都是清晰的所缘。在一个人证的禅那，就是由一个从来没有禅那体验的人第一次证的禅那的时候，他的心动是怎么样发生的呢？一般上来说，一个人要证的禅那，他只要是属于世间的禅那，他必定是透过专注特定的所缘而达成的。透过专注特定的所缘，透过什么心来专注呢？透过欲界的心来专注。这种欲界的心是属于什么样的心呢？必须得是智相应的心。透过智相应的欲界心来专注特定的所缘，当他透过专注这个时候呢，在这些欲界智相应的上述心里面的一境性被高度的提升，当一境性提升到一定的阶段，也是会有一种很特殊的心路会发生。这种很特殊的心路就会介乎于欲界跟色界之间，这种塑形我们称为初次证得的安止塑形心路。那由于欲界的心路最多只是七个塑形心，所以也就是说，即使你的心很专注在对象上，只要你还没有证得禅那，必定它还只是七个塑形要落入有分，要一个意门转向，七个塑形又落入有分，都是这样重复的。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定力不可能维持得很强，因为毕竟欲界的心它最多只有七个塑形，然后就必定落入有分啊，因为我们取的是概念所缘，所以它也没有比所缘升级。因此有的人在把这种定也称为刹那定，因为它是很快就灭去，一升起只是七个塑形又灭去，只是升起又七个塑形灭去。那当他重复的在一门心动里面，欲界的一门心动过程都取同样的一个所缘，例如说这个是四相啊，这是同样的一个所缘四相，我们不能够说概念法它会有生灭。那由于这么样，我们心持续的专注我们去做，例如这个是四相，无数的一门心动透过专注这个四相生灭之后呢，将会升起一个我们称为初次证的安止塑形的这种心动，于是呢有一个一门转向心升起。这个一门转向心阶段呢，有分流同样的投入之前的心动所取的对象就是四相。当这个一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呢，升起的一个变作心，巴利伽玛的意思就是变作，或者说预作，巴利伽玛也可以说叫做准备工作的意思。由于这一种心准备让心流 正的禅呢，所以我们称为预坐，预备的预，或者变坐。当变坐心灭去之后，会升起一个静心。乌巴扎拉，静心就是靠近的静，行就是走，行走的行。已经走进了禅那，靠近了禅那，所以称为静行，但是他还没有到达。所以这一个静行心乌巴扎拉灭去之后呢，紧跟着升起了一个随顺心。这个随顺心呢，阿努罗嘛，是既随顺之前的欲界心，又随顺之后的安止心或者禅那心。当随顺心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 Godrabbu。 Godrabbu 呢是种性心，种性心就是更改它的种性，因为之前这些心全部都是属于什么心，还是欲界的心。那在种性心之后升起的就是色界心，所以这一个心识刹那就正好改变了它的欲界的种性，而登上称为广大心种性的刹那心。所以这个心识刹那称为种性心。当种性心灭去之后呢，升起了一个刹那心，这个是初禅的禅心。在一个禅修者第一次体验到禅那的时候，禅那心必定只升起一次，而不会升起很多次。当这个禅那心一生灭之后呢，心流又落入了有分。那之后呢，禅修者可以透过重复的再继续专注同样的思想，而使他的禅那心可以越生越多，越生越多。那我们再看看之后，再继续透过重复的去专注同样的思想，再次证得禅那的心路。由于又落入了有分流，然后当一个人要重新再专注的时候，同样的升起了一个一门转向心，一门转向心之后呢，升起一个变坐，要进行心、随顺心，然后种性心。当种性心灭去之后呢，它就可以升起许许多多的禅那心、禅那所行心。而所有这些心，他们都取同样的一个所缘，是什么所缘？是色相。所以那个时候禅修者的体验就是心完全的投入到色相当中，这种投入就是寻，持续的维持保持在色相上，这个是色。而体验到色相的欢喜，这是喜。而他体验到色相的快乐是属于乐，心很专注在色相上，这是离境性。所以在初禅当中，五禅智是记住了，是这么样的。而由于一个人在第一次证得禅那的时候，禅那所行心只升起一次，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禅那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很弱的。但由于他经常修习，就好像佛陀说到的，应该要重复的修习，速速多做，巴呼利卡多，就是经常去做，那么一个人的禅那心将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们可以说即使一个人能够证得禅那，但是刚开始证得禅那都是很弱的，我们必须得经过不断无数处的修习，十次百次千次万次十万次的修习，那才可以使一个人的禅那心很强。为什么呢？当一个人能够第一次证得禅那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刚刚开始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很快他就会倒下去，是不是？但是由于经常他的父母经常牵着他，让他站起来，鼓励他，让他慢慢的他能够越站越久，然后开始行走，开始行走到最后他可以走整天都可以，是不是？同样的培养禅那的心也是这么样不要这么说，我现在我能够入禅那，我就很好像很了不起，没什么好了不起。 还必须得通过以后的素数修习，经常修习。所以我们无论修什么都好，只要是善法，我们都要养成习惯。那我们再看一看广大受行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心呢？广大受行心，不同的人进入又不同。如果是对于凡夫以及有邪圣子来说呢，他所升起的受行心可以是五种色界的善心，也可以是四种无色界的善心。也就是说，这里讲到的广大受行，这受行心就是根据他所证得的禅那来决定的。如果他证得的初禅，那么升起的是初禅的善心，寻色习乐已尽心的初禅善心。如果证的是第二禅，那么它就是属于第二禅，或者在论教法里的第三禅的心。如果证入的是无色界的定，例如空无边处定，那么它升起的是空无边处的善心。那这是有分流，但有分流灭去就升起的一个一门转向心。然后呢，这个一门转向心就使心流拉到思想里面去，或者说拉到所专注的所缘。例如如果是空无边处的话，那么他专注的是无边的虚空。当一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变作，然后进行，然后随顺，然后升起了一个种性心。当种性心灭去之后呢，就升起了禅那心。对于凡夫有些圣者来说，这些禅那心它都是属于广大的善心。广大的善心一共有多少种？一共有九种，就是这九种，也就是色界的五种禅那跟无色界的四种定。那对于阿拉汉圣子来说呢，那他入的心是什么心？是唯作心。所以呢，五种色界的唯作心跟四种无色界的唯作心是一位阿拉汉圣子可以体验到的。这些都是属于世间的广大受行。同样的，一个一门转向心升起之后呢，把心流拉到思想当中，或者拉到所专注的所缘，然后呢就升起了一个变作进行随顺种性。当种性心灭去之后呢，将会升起的禅那心，这些禅那心都是属于广大的唯作心。例如在相应部入出息相应里面，佛陀当时也讲到，有一次佛陀想独处三个月，佛陀就吩咐除了诵食的比丘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来见我。当佛陀在三个月出来之后呢，他就跟其他的比丘说，如果有一些外道，那些出家人，他们问说贤友们啊，你们的沙门戈达玛，你们的世尊，他在这三个月当中他是多依什么而住，那么你们跟他说我们的世尊他是多依入出息念定而住。那当佛陀进入入出息念的定的时候呢，这种定是世间定还是出世间定啊？世间定还是出世间定？还是世间定啊？因为如果是出世间定的话，佛陀入的是什么定？是果定的。果定只是取什么目标？只是取涅槃目标。如果他取的是呼吸的四相的话，四相是什么法？是概念法。那么他不可能入的是出世间定啊，所以这个他还是入的是世间定。但是阿拉汉圣子跟一切的圣子，他既有能力入世间定，又有能力入出世间定。如果说一个圣子不能够入世间定的话，那么他不能证得更高的果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要修观的时候，他例如说他要透过观照色界的禅那来证得更高的果位的话，他必须先进入色界的禅那，是不是？然后当他出定之后呢，他再观照色界的这些 常大心得无常或苦或只无我而证得更高的果定。一个甚至他入的只是出世间定，他还是可以入世间定，要看他的所缘取的是什么。如果取的是概念法，那他入的是属于世间定。对于在两种无世界定当中，实无边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去的是究竟法，而其他所有的定，包括所有的色界定跟其他的两种无色界定取的所缘，就取的对象必须得是概念法，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证得色界的善心跟无色界的善心。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讲讲心论，讲所缘跟心论心的关系，然后我们明天再来讲证得圣道圣果的心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之后我们再讲一讲心跟众生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